耶稣基督昨日今日一直到永远是一样的。本信息是根据威廉·伯纳汉弟兄1963年6月27日星期四晚上在美国阿肯色州温泉城传讲的信息 Jesus Christ the same yesterday and today and forever 翻译而成，录音编号630627，历时2小时8分钟。谢谢你弟兄。天哪，我真得活出一种生命来才配得过这种的殊荣，不是吗？那但我确实非常的感谢你这么说。那如果没有人相信，那我去有什么益处呢？是的，你必须得有人相信。那不管神做什么，如果你不相信他正在做的事，那你知道必须是我们双方有人得跟我一同相信这个。那不管发生什么事，那如果没有人相信，那就没有益处，也就根本没有一点的用处了。但我很高兴地听到人们仍然相信主耶稣的这个奇妙故事，还有他对我们大家的慈爱。那昨晚我真是度过了一段非常美好的时光，我回家以后还继续享受着他的国效，一直到现在。那我回来再重新被充满，那我想这是我们大家来的目的，就是要在主的家里听西安的歌，还有众人的见证。那我相信圣经中说弟兄和睦同居是何等的甘甜。那这好比那膏油浇在亚伦的胡须上，又流到他的衣襟。那我认为再也没有任何事比看到一群联合的会众在主的圣灵里同心协力，大家都一致更宝贵的。那你知道，我认为门徒等候圣灵最初第一次浇灌的那十天，必定是一段人们都同心协力联合的时间。那从那以后，每次当人像那样聚集在一起，圣灵总是与他们相会。那圣经说，那耶稣说这样说，无论在哪里有两三个人奉我的名聚会，那里就有我在他们中间。所以我们深信不疑，耶稣跟我们聚会，因为我们侍奉他的名聚会。那今晚已经发了卡片要为病人祷告。那当我进门的时候，就看见了一只生病和受苦痛的人躺在那里。那我儿子刚回来，接摩尔姐妹和我带我们到教会。他说他发了一些的祷告卡，那这样他就可以给他们编号，一次带上了一个为他们祷告。那今天我过得非常的愉快，我下到那到这下面的一个公园里，来了一个男的从垃圾桶里捡东西。我说我来这里参加聚会。他说就是那边营地上举行的那个聚会吗？我说是的。他说我明天晚上去。他说有一个传道人伯纳汉弟兄要讲道。我说是的先生。他说他说我想要去，我妻子和家人昨晚去了。那这人正抽着烟。我说你认识伯纳汉弟兄吗？他说那是几年前他到过这里。我一直认为呢需要很多的勇气和信心什么的。那我在这里的兵工厂看见他把那些人带到那里褥子上的担架上的瞎子扭曲的看见他们走下了讲台。我说我就是伯纳汉弟兄。他说我没有。他说把烟放到后面。那非常绅士的那种人。那另一个男的走上来的非常好的人。那我们谈了一会儿，向他们讲述神的同在。那无论你往哪里看，即使你看这棵树，你也能看到是神在掌管你。任何你看到的东西都是神。我说我希望如果我们今生再见面，你会像你的家人一样成为基督徒。那他们还有另外一位的神士一离开，我就为他们祷告了。那如果他们今晚在这里，我希望我这样讲不会让他们感到难堪，但是我相信神必使他们两个人都成为基督徒。我们要在一片更好的土地上再见面，在河的彼岸，生命树正在开花。我们大家都知道我们正往那个方向走去。那我刚经过市场等地方，勾起了一些旧时的回忆。那昨晚当我出去时，约翰逊弟兄坐在那外面。一位弟兄，他和约翰逊姐妹，我好多年没见到他们了。那上次我见到他，他中了风瘫痪了。那是在加利福尼亚 诺埃尔弟兄。那当然这让我回想起过去的日子，第一次来到阿肯色州的一个叫摩雅克的小城，一个坐落在另一头的五旬节派小的教会，下去弟兄那里去阿肯色州康宁市远勋弟兄还有他的妻子那里。那我想起了那些伟大的日子。那接着走到T. 理查德·里德弟兄那里，我想起那天早上在琼斯伯罗，他妻子当时不能生育，他想要孩子。我在后面的房间里为病人祷告，那会众拆掉了窗户的纱窗进来，那他把我安排在后面的房间里。那我要叫一个祷告队列，他以为我进去上床睡觉了。那院子上上下下都站着人，我叫了一个祷告队列，他在外面睡觉。那我在后面通过窗户为病人祷告。那我记得第二天早上出去，里德姐妹看过医生，那竭尽一切想要生个孩子。那我开始经过门，那聚会中的第一个异象，我看见他抱着一个金发的小男孩。那我奉主的名说他会生一个孩子，他就有了。神太祝福他们的家庭了。那这是那么多的事。那 G.H. 布朗弟兄，那在这里的小石城，那我记得在那儿维克多街505号。那你知道我真想举办一系列的聚会，在阿肯色州的那些教会等地方四处走走，见见会众，跟他们握手。那神的百姓何等的美好。那不管我去哪儿，我到过非洲丛林，去到印第安人吞活者巫医中间，走遍各国，环绕世界，但我从来没有忘记我在阿肯色州的朋友。那下雨的时候，他们怎么挽着手把孩子放在卡车下，看见那些年轻的女孩光着脚走在街上或路上，然后掸掉 脚上的尘土，那穿上鞋子和袜子走进来。那我在后面的树丛中为聚会祷告，那我永远不会忘记那个，那是何等真实无为的人。那我真是感谢神，世上仍然有这样的人。那今晚，那天我忘了要来这里聚会的事，因为到处都在拉呀拽呀。那天负责处理海外信件的聚会经理拿来600封海外的邀请函，那其中很多都是请愿书。那此外，最近6个月从各地涌来这些信件有一本书那么厚，我真希望每个地方我都能去，但通常我总是尽量走主带领我走的路。那我从不想让我的聚会变大。那我仍然是以前来过的同一个人。那不需要有什么钱，我没有任何大型的节目需要赞助，我根本不需要什么钱。那主看过那些的事，就像他起初行的。那今晚唯一的差别，那次我到康宁时，我相信我的衣服口袋破了，我弟弟把他穿的西装给了我。那年轻人他把西装搞破了，那是在右手边，那后来破了一个大洞。那你知道妻子和我去到1毛钱店买了一些用熨斗可以熨上去的补丁，那但却没有办法熨到这个口袋上，总是往外翘。于是我找来线把它缝了起来，但缝的不是很好。那时候还没有大衣，我记得我总是把右手按在那个破的地方，用左手跟我的传道人朋友们握手，免得露出那件衣服。我说很抱歉用我左手，但它离我的心更近。今晚我有一件更好的上衣了，但我仍然想要你们靠近我的心，你们一直都在那里。那我爱主耶稣就像当时一样。那我有幸一次向50万人讲道，那我见过几坛呼召一次多达3万个土著把他们的心交给了耶稣基督，把他们的偶像摔在地上。我看见一下子发生了25000件显著的神迹，就因着一个祷告，在南非的德班有16辆车装满了轮椅、褥子和担架的卡车在街上穿过。那第二天市长希德尼·史密斯告诉我去打电话给我说，去到房间朝印度洋那边往外看，他们走在街上，那边互相的交战。躺在褥子和担架上的土著人，前一天人们还用家里面自制的东西把他们带进来，现在他们跟在这16辆满载的货车后面，唱着只要相信，凡事都有可能，只要相信。这使你想到其恩典何等的甘甜，我罪已得赦免，知道我跟这样的人团契，要一起住在地上和永恒中。我非常荣幸能参加你们的布道会或者说在你们这里的大会。那我明天会在你们的聚会上讲道，那真是非常的荣幸我想是中午 从12点到12点半，那类似这样是明天。如果主愿意，我想带着一个简易的福音信息来这里。那今晚要为别人祷告。那我不为别人祷告的恩膏是一个它是同样的圣灵，但为病人祷告跟现在这样是不同的恩膏。那今天一早我就没有吃饭，我来到这会堂进食祷告。那我不想讲道，因为那样的话我就会去到像我的传道人弟兄讲道那样的恩膏下了。那当我为病人祷告时，我想要感受到主的同在，因为我今晚要为之祷告的每个人我想要他们都得医治，为了神的荣耀。那我想要这样，神能医治病人，我相信特别医治。那所以要想这么做，你们许多人或许以前从未参加过这样的聚会你们许多人对这施工还不熟悉。你们一些人记得我第一次在阿肯色州这里的时候，你们记得这个被预言了，我握着人们的手，我握住他们的手一会儿，然后那主就会说话，说他们得了什么病，然后我把主遇见我时所告诉我的话告诉了你们。他说你若真诚，这就会再进前一步，那你就会知道他们心里的秘密。这事发生之前有多少人曾经听我说过，那想要他那样发生了，更多的事情发生了，主不断的祝福我们，为此实在感谢主。那在某些方面，那我不是个传道人，那谁都知道这点。我只是个备用轮胎，那你使用备用轮胎是当你那当我们的轮胎还没有漏气，那我只是刚好进来，那使用他们就想捆一下备用轮胎。我是个备用的传道人，因为我没有受过教育做传道人，从未上过圣经学校，但我喜欢用我卑微的方式来表达我对耶稣基督的认识，并且神也认可了这一点。我希望今晚借着神赐给我服侍会众的方式，就是为别人祷告。愿神今晚在你们面前印证他自己，表明我所爱的和你们所爱的这位神今晚与我们同在。现在我们要讲一个常讲的信息，那如果你不把信息摆在会众面前，那有人就不明白，那他们就会走开说我从未听过这种的东西，我知道在圣经中没有那样的事。那所以那为了把这个弄清楚我要你们现在仔细的听一会儿一个常讲的信息的题目。那这个布道会的主题，耶稣基督昨日今日一直到永远是一样的。那记住那个题目，就是耶稣基督昨日今日一直到永远是一样的。那在我读之前，我想问问你们能听清楚吗？有人告诉我，因为这种天花板的缘故，那所以有些的回音。那如果这样往后这样会好些吗？我得靠近一些，好点吗？好的，很好，好的。那好了，现在我们要翻开圣经，翻到约翰福音12章20节。那我们从这里来读。那时，上来过节礼拜的人中，有几个希腊人，他们来见加利利伯塞大的腓力，求他说：“先生，我们愿意见耶稣。”那这是一个很特别的问题，是一个很大的愿望。那在以下20-30分钟里边，让我们仔细的听，那这样这个对你们来说就不会是个奥秘了。那我是一个绝对相信神话语所说的信徒，那我知道神能行没有记在这道中的事，但如果他只行他在这道中所应许的事，那对我来说这就足够了。只要见到他，如果神把他写在这道中了，那我就知道那是对的。那如果圣经说他昨日今日一直到永远是一样的，那这几个希腊人有同样的渴望，那我想和我们今晚在这儿的所有人都一样。因为听过耶稣基督的名的人，没有一个人不渴望见到他的。那如果我今晚问这群的会众，你们愿意见到耶稣吗？那我猜每只手都会举起来的，瞧到处都是，我们爱他。那瞧，接着我要想再问这个问题，如果圣经说的昨日今日一直到永远是一样的，那为什么我们看不见他呢？ 那这不是指在某个方面，圣经说它是一样的。那对我来说，圣经，那它要么是错的，要么就是对的。那如果那不是神所默示的道，那我就不知道相信什么了。我有幸见过许多形式的宗教，那就在德班，在孟买，一天下午他们在彻拿教的神庙里边接待了我。那印度17个不同的宗教都在那里，他们每一个都否认耶稣基督，每一个都是。我在那里受到这17个不同宗教的接待。那天晚上我看到，在圣灵的大能下，神借着一个站在台上的瞎子，向每个圣人、每个宗教、其他的一切做出挑战。当他们看到辨明人心时，他们认为那是某种心灵的感应。那后来异象出现了，是关于一个瞎了20年的男人，一个拜太阳的人。我看见他要得医治的异象，然后我挑战每个回教的祭司、每个佛教的僧侣、每个圣人、王公等所有人，任何人上来这里赐给这人势力，我就敬拜那赐给这人势力的神。他说他也愿意这么做，他拜太阳。我说你们会做什么呢？你们回教徒会怎么对待他呢？你们会说他拜受造物而不是创造主。我说我会对你说阿们的。但必定得有某个是对的，某个是错的。我说我们会怎么做呢？你们会使他成为一个回教徒，佛教会使他成为一个拜佛的等等。我说你们会怎么做呢？你们只会改变他的头脑，你们只会改变他的思维方式。我说我们在美国也有同样的事，所有的卫理公会都想进行会成为卫理公会的，长老会的想让他们都成为长老会的信徒，一神论想让他们都成为二神论的，二神论的想让他们都成为……哦天哪，那是什么？只是头脑的改变。那某处必定有个真实的东西，行，必定有某个是对的，某个是错的。我说现在让创造的神在这里当着50万人的面来恢复他的势力。他说他要侍奉那位能赐给他势力的神。我说我要成为那位来并赐给他势力的人的门徒。那是你所能听过的最安静的50万人，没有人敢上来。如果不是看见那个异象，我就不会做出那个挑战的。那有50万人见证这事。我说你们为什么不上来呢？因为你做不到。我说你们回教徒，你们宣称回教是天下最伟大的宗教。我说那在人数上可能是，那然后还有佛教等等，但肯定会有某个祭司能上来接受这个挑战吧。没有人上来。我说之所以你们不上来，是因为你做不到，我也做不到。但天上的神叫耶稣基督复活的，今晚我是他的见证人。我看见一个异象，这人要恢复视力了。如果他没有恢复，那我就是个假先知，把我赶出你们的国家。但如果他真的这么做了，那你们就有义务当着你们自己的祭司等人的面见证他真是神的儿子，是世人的救主。每个人都不吭声了。我把那瞎子带过来，搂着他，我说主耶稣，按照那不可能失败的意向，我祈求你赐给这个人势力。然后他开始尖叫，那个城市的市长正坐在那里，他跑过来抓住他，他像我一样能看清楚了。当时他们有一队几百人的民兵，也都无法拦阻会众。他们从士兵头顶上爬过来，从他们的腿下和棍棒下面钻过来，他们竭力要挡住会众。那等我上了一辆车出去了，我发现我身上的衣服几乎都给扒光了，脚上的鞋也没了。那些人把我的鞋子和外衣都扯走了，对神的饥渴。但是以利亚的神今天仍然活着，他跟从前一样是神。那所有宗教的创立者在穆罕默德的坟墓那里 站立着一匹白马，一直在那里站了2000年了。他们大约每4个或6个小时就更换卫兵，他们期待穆罕默德复活并践踏世界。那你知道这个他写了可兰经等等，但是佛陀是大约2300年前在日本或什么地方的一个人，一个虔诚的人。那所有这些的宗教，他们每一个创立者都死了在坟墓里。但是基督教，那当我有了一个去到世界各地的经历后，基督教是唯一真实的宗教，它是那个唯一能展示空坟墓的宗教，它是唯一的。他们的创立者任何人没有人像他，站在地上说我有权柄把命舍了再取回来。还有不多的时候，世人不再看见我，你们却看见我，不信者不再看见我，你们却看见我，因为我是个人称在此，我要与你们同在，也要在你们里面，直到世界的末了，直到万物的结局。耶稣基督昨日今日一直到永远是一样的。那我们面对这个思想，那如果他是一样的，他就是不死的，他已经从死里复活了，他应许过他的门徒要看见他，一直到末了，一直到万物的结局，他们都会看见他。那如果他昨日今日一直到永远是一样的话，那许多我交谈过的人说，他在某方面是一样的，圣经没有说在某个方面，而是说他是一样的。那如果我们渴望看见他，有跟这几个希腊人同样的热心，他们听说了他，他们来并借着一个门徒的友好见到了耶稣。假如果他昨日今日一直到永远是一样的，我们难道不能做同样的事吗？先生们，我们愿意见耶稣。那我们可以谈论复活，我们可以讲这一点，但如果那不是个事实，就只不过是个神话，是个故事。但如果证明了那是真理，那我们就是众人中最快乐的人了。我很高兴与他们在一起。那如果耶稣基督今晚显现在我们面前，我们能借着神所赐的原则，借着生命的行为看见他在这里，那我们至少要接受他，欢迎他。那是一个伟大的生命，但我们有一位持守他一切话语的伟大的神。那当我们在圣经中发现任何的东西，就把你的魂系在上面，那是真理。只要持守住神所应许的话，神必成就。如果我们是亚伯拉罕的儿女，我们就相信那些事。亚伯拉罕不顾那些艰难的处境，称无为有，因为他相信神能持守他的道。我们自称是亚伯拉罕的儿女，亚伯拉罕等候应许等了25年，他没有变得更软弱，反而更刚强。今天他王室的后裔看起来是多么不同。那亚伯拉罕真正的后裔是以撒，我们知道从他出来的犹太人，那是外面的，但神赐应许的那个后裔是亚伯拉罕的后裔，他对神有信心，借着耶稣基督，也就是神的道，我们与他一同成为后嗣。那今晚这个教会，那今日的这些的天路客，绝对是亚伯拉罕的王室后裔，拥有真正的信心。那如果我问卫理公会的，说你们相信这个吗？他们说相信。你们相信他与你们同在吗？相信。浸信会、长老会、路德派、五旬节派的等等，每个人都会说同样的话。但现在我们要怎么找到他呢？如果我们想要看到他是不是一样的，我们会寻找什么样的人呢？如果他今晚在阿肯色州这里，在这个大礼堂里，我们会寻找什么样的人呢？我们会寻找某个或许穿着长袍，脸上有胡子，那手上有钉痕，额上有荆棘刺痕的人吗？ 如果你要寻找一个像那样的人，任何伪君子都可以在这点上迷惑你。没错，模仿。一个人可以在他的手上画出钉痕，甚至可以用荆棘刺自己，弄出伤痕来。任何模仿者都可以那么做，但我们不是在寻找那种类型的人，不是看他的穿着或他的身材怎么样，因为如果他在这里，他会穿得像我们一样，没有任何的差别。他在众人中间穿着和行走的方式像众人一样，他从未穿得像当时的神职人员一样，他只是穿着街上平常人穿的衣服，所以他会穿得很平常，或许穿着一套西装等等，像今天任何其他男人穿的一样，像工人或商人或别的人，那会是他穿着的方式。那所以你绝不能够那么来认识他，你绝不能借着身材的来认识他，他是高是矮，是胖是瘦，那或者我们不知道，所以你绝不能够那么知道。但我说的会是，如果他今天在这里，他会是神的道，他过去是什么样子，他今天仍然是，他是道，不但是书写的道，他是书写的道，还是书写的道的彰显。神在基督里叫世人与自己和好，神道彰显在肉身，以便他的道能借着人的嘴唇说出来并成为道。神彰显在肉身，那就是耶稣基督，神以马内利。那你说他是道吗？约翰福音一章告诉我们，太初有道，道与神同在，道就是神，道成了肉身住在我们中间。那他要做些什么事呢？我们在希伯来书四章十二节看到，圣经说神的道比两刃的剑更快，能辨明心中的思念。那是道，所以道是心中思念和主意的辨明者，这就是耶稣确实有资格成为的道。他知道他们心里的思念，希伯来书四章十二节。那如果我们想要确认他，我们会指望他是某个神学博士吗？没有任何他曾上过学的记录，我们能用任何的宗派来确认他们。那他来的时候有很多的宗派，但他却从未加入过任何的一个宗派，所以呢，我们不能说他是法利赛人或撒都该人等等，我们不能用某个宗派来确认他。他为了他的百姓而来，神是万有的神，他是整个受造物的神，他受死为要拯救每个教会的罪人，为要来医治每个生病的人，他来接受那些愿意接受他的人。今晚他在这里也是这样，要医治那些接受他的人，要拯救那些愿意接受他的人。他以同样的形式，以同样的方式而来。如果他来，他必须以一个符合圣经的身份证明来。如果他没有确认他自己在圣经中，在旧约，我们找不到一处地方说的没有正确的用经文来确认自己的，以致他说，你们谁能够指证我有罪呢？那我们大家都知道罪就是不信，不信的人罪已经定了。那罪是不信的属性，抽烟不是罪，偷盗不是罪，说谎不是罪，犯奸淫不是罪。你会说，那么罪是什么呢？那些是不信的属性。如果你是信徒，你就不会做那些的事。你之所以那么做，证明你是个不信者。小只有两派，你要么是信徒，要么不是信徒。那这个一直让我困惑，一个人怎么能够宣称他里面有圣灵，却又否认神的道是真的呢？圣灵本身写了神的道，那你知道他不会称自己是错的，所以他写的经文，他支持经文，神注视着他们并证实他们。 所以如果我们想知道他今天是不是一样的，就让我们回过头来找出的过去是什么，要找出的今天是什么的唯一正确方式，就是要回头找出的昨日是什么，然后我们就知道的今天是什么了。这个够公平了吧？如果我们能找出的昨日是什么，那当然我们可以从一个很长的故事开始，那我不想留你们太久，那因为你们明天来这里，那我们想叫一个祷告队列，那但我要你们真正的接受这一点，仔细的听。如果我们能回头找出他昨日是什么，我们就能找出他今天是什么，因为圣经说他昨日今日一直到永远是一样的。那之所以往回翻这些的书页，那是要在这里找出来。那我开始并读了约翰福音十二章二十节，那让我们继续读约翰福音。我们可以从你所要的任何一处经文来看，因为整本圣经都是耶稣基督的见证，它是耶稣基督完整的启示，没有任何东西能够加添在这上面或从这上面删减。那就是它是什么，它是以马内利，这就解决问题了。不管我们想要使它成为什么别的什么或先知或类似的，它是先知，它比先知大多了，它是神先知，但它比那个大多了，它是以马内利，不只是好人、教师、哲学家，他是所有这一切，而且在这之上还要再加上。行，那在约翰福音一章，我们今晚要开始讲，那或许明天从另一卷书找一点。那让我们从约翰福音一章开始，我们发现，那我们都知道他是童女所生，神怎么因蔽了童女，创造了一个血细胞，生出了他儿子耶稣基督，在约旦河岸，神以光或鸽子的形式降下来，除了约翰没有人看见，所有站在周围的人都没有看见他，除了约翰没有人看见，这是唯一一个寻找他的，所以神告诉他他会看见的，你只能看到你所寻找的东西。如果你今晚来这里寻找基督，你就会看见他。如果你来批评，那你会有很多的手上会有很多可以来批评的事，取决于你在寻找什么。约翰他说，那在旷野吩咐我去用水施洗的，说我看见圣灵降下来住在谁的身上，谁就是用圣灵与火施洗的。那约翰做见证说，我看见神的灵从天上降下，仿佛鸽子落在了身上。接着他被领到旷野受试探，然后从旷野出来，我发现他马上为病人祷告。那你瞧，首先在他的事工开始之前，神的灵降在他身上，所以那就是为什么他能说这些事不是我做的，那是住在我里面的父做的，他做这些事。我们发现那他的事工开始了，从借着祷告医治病人开始，那神以许多的方式医治。那不久前一个医生问我说，巴兰弟兄，你对医药是怎么看的？我说，乔先生，神是唯一能医治人的。我说，圣经不会说谎，圣经说我耶和华是医治你们一切疾病的。我说，圣经不可能说谎。我说，神借着药物医治，神借着爱医治，神借着理解医治，神借着关心医治，神借着祷告医治，神借着神迹医治，都是神医治。就是这样，事情就是这样，神是医治者，我们没有一样的药物能够创造的，能在你手上创造一个细胞来医治的，或在你身体里边创造一个细胞来医治的。我们可以拔掉牙齿，我们可以切除阑尾或取出胆囊，那谁医治呢？神。没有药物能够建造组织，只有神能生命建造组织，神是唯一的医治者。我们正在谈论那个，我们看到耶稣四处医治病人，他的门徒之中有一个叫安德烈的。那我想把这一点当作一出戏来讲，那因为有孩子们坐在这儿，一个生病的小女孩躺在那儿，我想要她也能够明白这点。你知道安德烈是西门，也就是后来叫彼得的，是他的弟弟。安德烈曾经是约翰的门徒，约翰宣告有一位弥赛亚要来，他确信那就发生在他的时代，那就是他从未上过任何学校或神学院的原因，他的工作太重要了。那你瞧，如果祭司明白他就是那位要宣告弥赛亚出生或到来的， 要向世人介绍弥赛亚，那他们就会说，那某某啊，约翰博士啊，你不觉得这里的某某弟兄啊，你不认为他有资格做弥赛亚吗？那只要看看他，他有一个很好的背景，那你知道这点，那是弥赛亚，那为什么啊你不去告诉世人这一点呢？只要但他的工作太重要了，不能够被人去说服他。他进了旷野，在神知识的神学院里边等候，直到神吩咐他，你看见圣灵降在谁的身上，谁就是那位要来宣告弥赛亚的。那我们看到那安德烈相信这一点，那毫无疑问他回来把这事来告诉西门许多次了，但西门有点顽固。那这儿那请原谅我这么说，那我希望这听起来不是亵渎。那但是就像我们常说的，他有点顽固，那所以你吧啊，如果你想听那个的话，那一天他来告诉他说他遇见弥赛亚了，那他实在是难以相信。那我能看到那安德烈把西门带到主耶稣的面前，他第一次看见耶稣，耶稣刚从旷野回来，他事工就要开始了，那现在他必须被确认。西门一走到主耶稣的面前，耶稣看着他说，你的名字叫西门，你是约拿的儿子。那我们看到西门马上就信了，但是那时得到了彼得这个名字，为什么他相信了呢？那我读了一个他父亲约拿的故事。他是个祷告的伟人，他养育他的儿子们来相信神，每天他们的职业就是捕鱼，那许多时候他们必须跪下来祈求神赐给他们足够的鱼，让他们能够偿还债务，那得到那一天的食物。那在他死之前，有一天那老人坐在船的那卷帆索上，对儿子们说，他说，儿子们，我们是希伯来人，我们相信有一位弥赛亚要来，我一直希望我会活着看见的日子，看到弥赛亚脚踏在地上。但是我猜我活不到那日子了，因为我现在老了，我必须离世了。但孩子们，在那位弥赛亚兴起之前，撒旦肯定会先兴起很多假的弥赛亚来，所以我要你们这些孩子记住，那会发生许多的事，不要对此感到惊奇。但我要教导你们这些的孩子，那记住，我们会得到这位弥赛亚，他来的时候他必须被神以经文来确认，然后他才是弥赛亚。我们今天需要更多像那样的父亲，他必须是符合圣经的弥赛亚。那我们已经跟随了摩西这位伟大的先知，带领我们的百姓从埃及出来，那我们听从了他的教导，那我们知道摩西是对的。在申命记十八章，摩西告诉了我们有关弥赛亚的事，主你的神要兴起一位先知向我，你们要听从他。那以色列人一直都被教导只相信先知，那你们圣经教师知道这点，先知只有在他说预言并且他所说的成就了之后，才会被确认是一位先知。圣经说，你们中间若有属灵的或先知，我耶和华必向他说话，在异象和梦中向他显现，他所说的成就了，那就要听他，他所说的若不成就，就不要怕他。那同样的，正是神吩咐摩西告诉百姓的话，那是他们的圣经身份证明，即弥赛亚将是先知。那谁都知道主的道临到先知，不是临到祭司，而是临到先知。圣经这么说的，主的道临到先知。那我们知道，如果那是主的道，先知是真的，那么他的话就是真的，他的话就要成就，那是他的证书。 首先他是道，那首先神就是道。如果他说话事情发生了，那就表明神神圣的设立了那个人。那把这个记在心里，他们可能兴起了各种的感觉或世上的各种的东西，但那些真正的圣经学者绝不会相信那些的，因为弥赛亚必须是先知，那他们已经400年没有先知了。马拉基是最后的先知，没有先知了。领受了这种教导的西门来到了这个他弟弟坚信是弥赛亚的人面前，他一走到耶稣的面前，耶稣不但知道他是谁，还知道那位敬虔的老父亲约拿。难怪这个把他给惊呆了，他知道那是弥赛亚的真实身份证明。你名叫西门，是约拿的儿子。我们得知一个这么没有文化，甚至连自己的名字都不会签的人，那圣经在使徒行传第三章这样说，他是个没有学问的小民。但神喜悦立他做耶路撒冷教会的领袖，并把天国的钥匙给了他，因为那颗预定的种子躺在那个老渔夫的里面，当光一照着他，他马上就认出那是弥赛亚。那这个证明了，那人知道了，这证明了那粒种子一直躺在那里。创世以前，当羔羊在神自己的思想中被杀时，他的名字就在羔羊的生命册上了。当光一照到他，马上他就活了，认出了那是弥赛亚。有个人站在那里，名叫菲利，他看见了这事儿，马上他清醒过来，那真是他，因为我知道经文，他以前从未见过的人，怎么知道那人是谁呢？那是先知。他出去找到从孩子时就一直查考圣经的朋友，他名叫拿但业。那离他们讲道的地方有15英里的山路，那拿但业在那里拥有一片橄榄树林。我能想象菲利在途中让他跳着喊着，他找到了真实的东西。这应该是我们的心绕过山坡，越过平原，走遍田野，深入山谷，穿过街道，走遍全国，到某些地方去。他找到了一样东西，他有个朋友，以前他们查考圣经证明了这位圣经的弥赛亚将是先知，已经400年没有先知了。他走到那地方，发现拿但业在一棵树下祷告，那或许他停了一会儿，那等候，那作为一个基督徒绅士，一直等到他祷告完了，那当他起来，那或许把袍子上的灰尘掸掉，那菲利可能马上就说拿但业，那他走过去说，菲利啊，我的老同学，真高兴见到你。那可能谈话就像这样，那瞧，他没有时间去说你的橄榄树怎么样了，啊，或者你妻子孩子怎么样了。瞧，这个信息紧迫，他见到了一样东西，他看见了被圣经确认的弥赛亚，那正是他们多年以来一直所仰望的。他说，你来看，我们找到谁了，就是约瑟的儿子拿撒勒人耶稣，你来看他。这信息紧迫，我告诉你们弟兄们，巴不得我们能有那种的热心，因为我们的信息如此的紧迫，我们没有时间瞎胡闹了，让把信息带给人们，带给那些经历了逼迫的人们，他们是我们父亲们的孩子，我们的父辈们曾站在街上，手里拿着小手鼓，甚至甘愿在铁轨上面压玉米来吃，也要支持这条大路，也就是这个福音。现在看到基督在我们中间， 让我们带着他赶快去到诗人那里，找到他。他说你来看，我们找到谁了。那我们发现拿单叶是个了不起的神学家。我能想象他对菲利说，等一下菲利，你跑到什么极端里去了？但你知道那种话今天仍然到处流行。你走到什么极端里去了？那你知道就是外面那种零零碎碎的东西。那我知道你是个理智明智的人，现在你跑上来告诉我说弥赛亚在地上了。他应该跟那三个博士谈谈。那你知道博士们在巴比伦，那他们是犹太人，在那里研究天文学。当他们看到了三颗星排成一列时，那是个迹象，一个古老的希伯来迹象，也就是说当那三颗星排成一列时，弥赛亚就在地上了。他们上来叫喊说了，生下来做犹太人之王的在哪儿？我们看见他的星，他来拜他。但菲利他们那个时代还没有像电视电台报纸等等的途径，而且他们也不会公布那样的事儿。那所以首先我们知道的是，我们发现菲利和拿单叶在说话。那他说来吧，他说瞧那帮圣过伦理还能出什么好东西吗？那对不起，那样一帮人从拿撒勒还能出什么好的来吗？那像你知道我怎么想吗？菲利给了他任何人所能给予的最好的答案。他没有试图解释，他没有从技术的层面来探讨这种的事情，他只是说你来看，你自己来看吧，你夹着生命记十八章这本的经卷跟我来，我们去看看。让我们继续说说他们走路时的谈话。那像他们必须一天去一天回，那因为有十五英里的路。那在盘山路上，那我能听见菲利说，那看拿单叶，我们查考了很多的圣经，我们坚定地相信弥赛亚将是神先知，因为摩西这么说的。我们跟随摩西，应该跟随摩西直到这位先知来到。当这位先知出场时，他必将以后的生命之道告诉我们。那如你知道凡不相信他的教从民众剪除，如果我们不相信他的话。哦，你怎么知道这个人是先知呢？他说你记得下面的那个老渔夫吗？那天你从他那儿买了些鱼，他没受过教育，连在收条上签名都不会。是的，我记得他。哦，他的名字是西门。是的，他的弟弟安德烈参加了约翰的聚会，他看到了宣告，听见约翰的宣告说这就是弥赛亚。我们知道约翰是先知，所以他不可能说错话，他宣告那就是弥赛亚。于是他说他看见了他头上的迹象。那昨天安德烈带着他哥哥，他哥哥一走到那人面前，那人就说你名叫西门，是约拿的儿子。叫如果你到了那里，要是他说出你是谁，我一点也不会感到惊奇的。哦，拿单也说等一下等一下，我得自己来看看，我得看看。于是我们发现那第二天在那儿发生的事，他们到了，一大群人正站着，耶稣或许在说话，或许他们许多人正坐着，那或许他们站着，我不知道。那不管怎么样，那菲利上来，那他把拿单叶带上来。耶稣转过身看着他，他说看呢，你是个真以色列人，一个真以色列人，心里是没有诡诈的。哦，这是让人太惊奇了。他说好拉比，你从哪里认识我的？我不认识你，你从未见过我，我从未见过你，你从哪儿知道我的事的？耶稣说瞧，菲利还没有招呼你，你在那棵树底下我就看见你了。这是什么眼力啊？前一天绕过十五英里，菲利还没有招呼你，你在那棵树底下我就看见你了。这位有学问的学者，神的一个儿子，他认识到了什么呢？他认识到那是弥赛亚的身份证明。他怎么做？毫无疑问，他到处观看，看见他的祭司以及其他所有的人站着，他跑到耶稣脚前伏伏说，拉比，你是神的儿子，你是以色列的王。耶稣说，因为我告诉你这些事儿，你就信吗？你还要看见比这更大的事。哦， 但还有一些人站在旁边的，是祭司、神职人员，他们知道他们必须为此给他们的会众一个交代，所以他们必须得说些什么。你知道他们怎么说吗？他们说这人是别西卜，他只是个算命的或某种的魔鬼。耶稣转过来说，你们那样说话干犯仁慈，还可得赦免。但是当圣灵来做同样的事儿，说话干犯他，今生来世永不得赦免。这把我们放在了一个何等的位置。那我们看到，那一路以来，那我们可以从头到尾查完经文，那让我们来看另一页，再翻开圣经。我们必须经过撒玛利亚。那一天耶稣在去耶利哥的路上，耶利哥在山脚下，耶路撒冷在山上，撒玛利亚在后面，就好像去加利福尼亚州经过经过小石城一样，那你要绕过去，但他必须要经过撒玛利亚。那我们看到撒玛利亚人，他们出自一群混杂的民，那地上只有三个种族的人，那就是韩闪和亚佛的民。如果我们相信圣经，他们都是从挪亚的子孙开始的，就是从那里分散到世界的。那我们发现犹太人、外邦人和撒玛利亚人，彼得用在五旬节所赐予他的钥匙，在五旬节向犹太人打开了门，他又向撒玛利亚人打开了门，再向外邦人打开了门。于是所有的种族、各个种族都听见了福音。那以后你再也没有听见他用钥匙，因为福音已经向所有的种族打开了。那注意，这些撒玛利亚人是一半犹太人，一半外邦人，他们相信的跟犹太人相信的是同一位神，他们正在仰望一位要来的弥赛亚。那弥赛亚只向那些仰望他的人显现。瞧，那我们外邦人没有仰望弥赛亚，我们从未看到，这是我们的日子。撒玛利亚人正在仰望弥赛亚，如果弥赛亚在地上，他就有责任向撒玛利亚人显明自己，像他对犹太人一样。那我们任何人都知道，弥赛亚要借着成为摩西所说的，神要兴起的那位先知来确认自己。多少人相信这一点的，请说阿们。肯定的，那是先知，他确认了，那是昨日的耶稣。那如果是昨日、今日、直到永远是一样的，那就是今日的耶稣，一样的。那我们看到他上去叙加城，那将近中午了，门徒去城里买吃的，那圣经中叫做食物。那带他们去了，耶稣在等候。如果你到过那里，那有点像这样的一幅全景一口井或城市公用的井在城外，那他今天还在，那人们出来打水再回到城里，他把水罐顶在头上，那妇女能把一个大约五加仑的水罐顶在头上，两边的胯上再各放一个，那边走边尽情的跟妇女谈话，那绝不会溅出一滴水来。我都不明白他们怎么能够做到的，但他们做到了如此完美的平衡，一边交谈，好像你是现在边走边谈一样，顶着这些的水罐，那大约十五加仑的水，像那样边走边谈。那这些的妇女，因为那他们仍然像那个时候一样做同样的事儿。那这些妇女去到井边打水，那大约十一点或十二点有个坏名声的妇人，那你们知道我的意思，一个红灯区的妇人，那来到井边打水，他开始把水罐放下去，那他们有一个辘轳，那两个钩子挂在罐子或水桶上把它放到井里，当它碰到水时，那便倒向一边，他们再把水吊上来，那他正准备把水罐放下去，便听见有人说，请你给我水喝。他一看见一个犹太人靠着井边坐着，井上面悬挂着葡萄藤，他坐在那里 那他必定是个中年人，或者看上去是中年，我认为他看上去比实际的年龄老一些。那因为我们在约翰福音第六章看到关于旷野中的水的讨论等等，他们怎么享受饼，那饼代表玛拿，耶稣说我就是那在旷野的磐石。那他们说你是个还不到五十岁的人，他只有三十岁，你是个还不到五十岁的人。那他所受的压力必定是摧垮了他人的这一部分，他可能有点白头发之类的。他们说你是个还不到五十岁的人，还说你见过了亚伯拉罕，现在我们知道你疯了，癫狂了。他说没有亚伯拉罕，我是。他们只是看人说话的是在那里面的，我是曾在旷野，在燃烧的荆棘中与摩西同在。在那里我们发现，那他看上去老了一些，他看见这个中年的犹太人坐在那儿，那或许是个想要与这么一个妇人调情都过了年龄的男人。这个女人说你是犹太人，向我一个撒玛利亚妇人要求帮忙是不合意的，我们没有来往，换句话说我们这里有种族隔离，那我们没有来往。马上耶稣就让他知道了。那耶稣说话跟他交谈，妇人说你们犹太人说在耶路撒冷敬拜，我们在这山上敬拜等等。那关于井太深，耶稣没有打水的兴趣等等，那谈话，那耶稣为什么这么做，那对于这一点，那你只能接受我的话了。瞧，那父，约翰福音五章十九节，耶稣说我实实在在的告诉你们，子凭着自己不能做什么，唯有看见父所做的子才能做。那按照着自己的话，他不可能说谎，还是神。按照着自己的话，他从不行一件神迹，直到神在异象中指示他要做什么。我实实在在的告诉你们，子凭着自己不能做什么，唯有看见父所做的，子才照样做。瞧，父做事，我照样做。那父已经告诉他上去经过撒玛利亚，他坐在那儿，这时这个妇人出现了。那耶稣必须接触他的灵，所以耶稣必须跟他谈话。瞧，他说他发现了妇人的问题是什么之后，那我们大家都知道是怎么回事。他说去叫你丈夫也来这里。妇人说我没有丈夫。哦，这等于是在当面指责他。瞧，然而妇人并不知道耶稣只是个普通人，他的穿着不像祭司或拉比，他只是个人。瞧，他说去叫你丈夫也到这里。妇人说我没有丈夫。他说你说的不错，因为你已经有五个了，你现在同住的那个并不是你丈夫。你这话说的不错，现在我要你们注意那妇人与那些受过教育却称耶稣是别西卜的祭司们之间的差别。妇人一看到那个就说，先生，我看出你是先知。那我们撒玛利亚人，我们懂得经文，我们知道弥赛亚就是那称为基督的来了，他必做这事，他必告诉我们这些事。行，那是弥赛亚的迹象，所以你必定是他的先知，因为他来的时候必定是先知。我们已经几百年都没有先知了，但当他来的时候，我们知道弥赛亚必做这事。耶稣说这和你说话的就是他。如果那是弥赛亚昨日的迹象，那也是弥赛亚今日的迹象，因为的昨日今日一直到永远是一样的。这不是给神学家的迹象，而是给信徒的迹象。那妇人对经文知道的比那些祭司还要多。我说一件事，妇人对耶稣的认识比今天许多的传道人还更多。没错，是的，先生，是的，妇人知道。为什么？我相信永生的种子躺在那妇人里面，当那光照在那种子上面时，妇人马上就认出了他。那看看那些本该更清楚知道的祭司们，他们说这人是别西卜，他做这事的。耶稣告诉他们，称神的灵是污秽的灵，永不得赦免。那是神的灵在做那事，说神所行的事是污秽的灵。那些祭司不是去查考经文，他说你们若知道我的日子，我们若知道我们正生活在什么日子， 对我们正竭力传给人们的这信息和经文，就不会有那么多的混乱了。要是人们能够明白我们处在末世的话，那但当那光照到处在那个情形中的妇人，肮脏的名声，红灯区的妇人时，那如果那经文，如果那道，那被确认的道，妇人读过了经文，她知道神的道说了什么，当她看见那道彰显出来时，马上就认出那是弥赛亚。如果她在那些环境下都能那么做，今晚如果我们看见耶稣行同样的事，我们一个重生被圣灵充满正在仰望他再来的教会又该做什么呢？那本该清空这里的每一个的轮椅，天哪，每一个罪人都应该在祭坛周围伏伏，这证明耶稣活着。那注意，很快的妇人跑进了城里，对众人说，你们来看，有一个人将我素来所行的一切的事儿都给我说出来了。那或许他的谈话像这样说，弟兄们，让我明明的对你们说，莫非这就是弥赛亚吗？他说，你们来看，有一个人将我素来所行的一切事儿都给我说出来了，莫非这就是弥赛亚吗？耶稣进了城，圣经说那城里的人因为妇人的见证就信了他，他没有再一次行这事儿，他没有对此再说一件事儿，这就解决问题了。他是神被印证的道，他是神，是弥赛亚。那对一个像那样的国民，那我不知道我们还剩多少时间，那我们可能就停在那，稍等一下。耶稣在路加福音说，他说索多玛的日子怎么样，人子降临的日子要怎么样，你们记得那个吗？让我们停下来再来看一节经文，那把这一点查考的透彻。那瞧，他确认自己，那我们还有许多的地方，我们可以看看瞎子巴利买一路下来，看看摸耶稣衣裳的妇人，圣经从头到尾的一切事，那还有他去到的井边，那知道美门那里有个人得这病好多年了等等，那耶稣知道，那一路下来等等，从圣经从头到尾，从创世纪一路下来，但为让你们知道，那我们可以快点，那耶稣确认自己，对犹太人来说是一个符合圣经的身份证明，即他是弥赛亚，因为他是先知，对不对？那是昨日的耶稣，对先知是对犹太人，那时外邦人没有仰望他，我们是背着棍棒的异教徒，我们外邦人拜偶像，我们没有仰望弥赛亚，所以他没有到我们这里来，那福音没有传给外邦人。那直到彼得在哥尼流的家里向他们打开了福音，那这很久以后了。那后来保罗在犹太人拒绝了他之后，说转向外邦人了。那注意，那不要错过这一点，那如果你们仔细听，就会对你们有帮助的。为什么耶稣没有在外邦人面前行这迹象呢？他在犹太人面前行了这迹象，他在撒玛利亚人面前行了这迹象，却一次也没有在外邦人面前行这迹象，但他预言这事儿要发生在外邦人面前，因为神的本性他不能够改变。如果他赐下那个迹象在希伯来人和撒玛利亚人中间确认自己，就在他们与福音隔绝之前，而我们已经有了2000年的圣经教导，现在外邦人到了他们的尽头，这是我们的尽头。那如果他让我们沿着长老会、浸信会、卫理公会等等那些普遍的教训走下去，却没有像他当时所行的那样在我们中间完全确认自己，那他就错了，他不偏待人，那他说他要做这事，那瞧， 索罗玛的日子怎么样？那是外邦人被焚烧的时候，被烧掉。那挪亚，耶稣提到了挪亚，他们是那些人中有道德的人，让他们进去了。但注意，外邦人就在火降下来毁灭外邦人、索罗玛人和俄摩拉人以及周围的城市之前，那注意，亚伯拉罕预表教会自由属灵的教会，罗德预表不冷不热的教会，在巴比伦不是在巴比伦的，今天是在巴比伦，当时是在索罗玛，那时索罗玛人不信者，那总是有三种人，那我们这里有三种人，我们到处都有三种人，那是信徒、表面信徒还有不信之徒，我们在到处都有这三种人，三种人。那神在三地完全，像父子圣灵是一位神，那称义成圣和圣灵的喜形成一个出生，水血圣灵形成一个出生等等，那瞧这都太完美了。那我们没有时间那讲完神的数字，那在他的数字中，他在什么数字中完全，他将在什么数字中来到等等，那什么数字，但我们在这些的数字里，那我们查考的时候，那请注意，我们现在看到这位弥赛亚是谁。耶稣说挪亚的日子怎么样，罗德的日子怎么样，亚伯拉罕正在等候那应许之子，我们也是被呼召出来的教会，代表重生与世界分开的人，他们不在所罗马，他们被呼召出来，被放在一边，持守着一个神的儿子要来的应许。那一天亚伯拉罕正坐在贫瘠的土地上，那罗德的生活，那拥有大的，那他必定是当了市长、法官，他成了一个大人物。那我猜罗德太太剪着短发，他想做什么就做什么，在那里跟其他的所罗玛人一起，但萨拉不是。我必须得插入这点，弟兄们，那诸位，罗德太太随心所欲的生活，她是个非常受欢迎的妇人，她不愿意放弃这些，但萨拉不是，她跟丈夫一同在那上面，她被召了出来，借着一个应许被封在了印里面，借她要得到神的眷顾，一个要来的儿子。萨拉所预表的今日的教会也是这样，被呼召出来，出了所罗马，等候要来的应许之子。阿们，任凭世人做他们想要做的事吧，那不关他的事儿，他的心思专注在应许上。怎么回事？亚伯拉罕举目观看，见三个人走来，你们注意到了吗？亚伯拉罕当他看见三个人时，他说，我主，你能不能休息一下，他们已经三人，他说，我主，单数。罗德看见两位天使，他说，我主们。亚伯拉罕知道他讲的是什么，他说，我主，三个人，我主。罗德看见两位天使，他说，我主们。于是他说，我主，请过来吧。他们便停住。你们知道那个谈话，那注意，那罗德在所罗马，两位天使下去所罗马传福音，从不信的人中间招出一人，对不对？一位现代的葛培里，他们没有行许多的神迹，使他们眼睛都昏迷，传福音使不信者眼目昏迷，一个完美现代的葛培里。你们注意到了吗？从耶稣基督的日子以来，我们在世上所有的伟大传道人中，那散基、穆迪、芬尼、加尔文、诺克斯等等，一直下来，我们从来没有一个人的名字结尾是以 H-A-M 喊，像亚伯拉罕那样，除了 G-R-A-H-M 葛佩里。但注意，六个字母 G-R-A-H-A-M 六个 A-B-R-A-H-A-M 亚伯拉罕是七个，从来没有过。但有一个使者在所罗马呼喊，从他里面出来，神差遣了正确的人，葛培里， 呼召他们离开索多玛，他们领受了传福音的迹象。今天借着那位著名的宝贵的弟兄葛培里，带着救恩的信心从索多玛出来，是的，他们在全世界得到了这个迹象。没错，他的名字结尾 JJM， 意思是众人或多国的父。但还有一位使者跟亚伯拉罕待在一起， ABRAHAM。 注意，就像他所说的，他赐给他们一个迹象。那记住，他的名字几天前还是亚伯兰，萨莱还不叫萨拉，他的名字是亚伯兰，不是亚伯拉罕。那注意，那位坐着跟他交谈的人说，亚伯拉罕，你妻子萨拉在哪里？那那个时候的女人不像今天的女人，非得跑出去插手丈夫的事业、开公司等等，叫他们待在他们所该在的地方。但他们，萨拉待在帐篷里。他说：“你妻子萨拉在哪里？”那留意圣经说的话。亚伯拉罕说：“他在你背后的帐篷里。”那天使背对着帐篷。那天使是个人，因为他吃牛犊的肉，喝牛奶，吃玉米饼子和黄油。没错，他吃了，他跟亚伯拉罕一同吃喝。他站在那里吃喝的时候，亚伯拉罕拿着苍蝇拍把苍蝇从他身边赶走。没错，一个人。他说，亚伯拉罕，我又是个人称代词，我要照着应许到你这里来。那谁？萨拉侧耳听着，那你知道他捂着嘴暗自发笑。不是，我一个老妇人100岁了，夫妻生活已经停止许多年了，我还能跟我主有这喜事吗？那他也老了。那天使背对着帐篷说，萨拉为什么发笑呢？注意，天使消失离开时，亚伯拉罕称他以罗心。任何的学者都知道，不管你在哪里看到大写的 LORD， 希腊文的翻译是以罗心，满足一切的那位，全能的那一位，就是耶和华神荣耀。有人对我说，你想告诉我说你相信那是什么？我说，亚伯拉罕跟他交谈，他称他是神，他应当知道的。哦，我太高兴我认识一位像那样的神了。他做了什么？我认为他所做的事，那你知道我们是由地上16种不同的元素组成的，那你知道石油、宇宙光、钾、钙。那我相信他只说，我听到了那些罪，我要去下去查看。那过来这里，加百列，聚拢一把宇宙光，跨进去，过来这里，银尘，跨进去，然后给自己做了一个。哦，他就是神。我很高兴，因为我知道有一天我可能什么也没有了，回到了宇宙光里，我可能成了一个你根本找都找不到的东西，这些的骨头可能会烂掉，但神知道我的名字，有一天他会叫我，我会以他的形象出现。那是我们的神。亚伯拉罕称他以罗心。那注意，耶稣说罗德的日子怎么样，人子降临的日子也要怎样。使者将在所罗马被呼召出来的教会要领受一个迹象。什么迹象？神彰显在肉身中，荣耀。耶稣基督昨日今日一直到永远是一样的，对外邦教会来说那是个迹象。那现在是我们的时候了，是我们要看到神应许了。我们可以在这里站一个小时，来来回回查找圣经，把那些编在一起，证明那是对的。这是时候了，这是最后要被显明的迹象，我们在末世了。启示录 在教会时代，老底家教会时代，第七位使者应当，那在那个使者吹号发声的日子，神的奥秘都要成全。我们在老底家的时代，懒惰、懦弱、无用、不冷不热，我们的五旬节教派已经陷入了这种的光景。神在他面前摇动了他所能摇动的每样的恩赐。那这样，我想起不久前在路易斯维尔的一个女士，她有个小男孩，她到处走，竭力摇动小玩具，小男孩只是瞪着眼睛坐着，人们观看着她，她开始尖叫。有个妇人走上去问她出了什么问题，她说我的小儿子那病发作了，他不会啊像他那个年龄的孩子那样注意事情。我带着去看医生，医生说他好了点，那可是他没有。我摇动这个小玩具，任何的小孩子他只是瞪着眼睛坐着，任何的孩子都应该认得那是个玩具，伸手去抓，可是他只是瞪着眼睛。那就像五旬节派的教会，神差遣一个奥罗罗伯茨，还有其他的一切四处向教会摇动各种的恩赐等等，他将自己的灵倾倒下来，你们已经有了说方言、翻方言、说语言等各样的恩赐。现在到了耶稣基督在人们中间确认自己昨日今日一直到永远是一样的时候，那将是在人们面前摇动的最后的迹象。记住，神以人的样式在肉身中彰显之后不久，火就降下来消灭了外邦人。所罗马的日子怎么样，人子降临的日子也要怎么样。他向犹太人确认自己是弥赛亚，借着看出他们心里的意念，借着对他们说出他们的名字等不同的事，他们知道那是主神所应许要兴起的先知。那些真正的真实的为神所预定的人就看见了。如果心里没有东西领受的，那么那里就什么也没有，你怎么能从萝卜里边得到血呢？他里边没有血，所以一个人里面若没有可以用来相信的东西时，他怎么能相信呢？但如果圣灵在那里，他马上就会飞来并抓住那道，瞧，圣灵会马上抓住神的道。那先生们，我们愿意见耶稣，他应许要在我们中间以跟从前一样的方式确认自己。那你说，但他怎么能够确认自己呢？还有不多的时候，世人不再看见我，你们却看见我，因为我要与你们同在，也要在你们里面，是圣灵通过方言说话并翻出来，是救你脱离罪恶的同一位，那是同样的耶稣基督要来。一位姐妹开始说方言，其他人开始说另一种的方言，然后磁带空白。赞美归给主。你们注意到那个了吗？继续说，出来出来出来，招出来。好的，你们听到的是什么呢？那圣经说，这里若有陌生人，圣经说到了说方言和翻方言。那你瞧，如果那是说方言和翻方言，那它就是预言。瞧，没错，不是吗？那是预言。那出来，主似乎是在说他要给你们一个机会，叫你们以前从未见过的事，他要做的事。那让我们全心的相信。那我们，那比利和我，我们上次旅行去印度，那我拿到一张报纸，上面说地震一定是结束了。我们到达那里的前几天，那你们知道，瞧，印度不像你们这里有栅栏，那铁丝的栅栏，那他们捡石头盖房子，他们是很贫穷的人。那小鸟在这些石头中搭窝，那傍晚太阳正在照耀的时候，牛羊进来站在这些墙周围乘凉。但他们注意到，那有几天牛都不进来，他们待在田野里，羊聚在一起，互相挤在一起，互相靠在田野里乘凉。小鸟都从墙里飞出去了，那人不知道发生什么事。那后来一场地震爆发了，把那些墙都震塌了。那后来小鸟飞回来，又在石头堆里边搭窝，那牛也开始进来了。那瞧，这难道不是挪亚的时候警告他们进入方舟的同一位神吗？如果神能那么做，借着直觉警告小鸟， 借着直觉警告牛羊，远离那些要倒塌的大的石墙。今天神正竭力警告他的子民，远离这些有朝一日要崩溃的旧的教会的围墙，因为主的再来已经近了。让我们低头。主耶稣，我觉得现在是我该停住的时候了，佛，现在是你说话的时候了。我已经竭力告诉会众，你昨日今日一直到永远是一样的。我已经借着经文竭力证明了你是什么，你怎么确认自己。我还记得在约翰福音十四章十二节，你说信我的人不是表面相信我所做的事，信我的人也要做。父，那怎么可能做别的事呢？要是我们能把梨树的生命转移到桃树里，它就会结梨，因为梨树的生命在桃树里。天父，如果在基督里的生命，在它里面的心思，在它里面的圣灵应许了要在我们里面，那我们就要为那个来做见证。如果它是葡萄树，我们是枝子，生命来自葡萄树。主啊，让我们今晚来做枝子。我们晓得葡萄树不结果子，耶稣走了又以生命的形式回来，枝子结果子。你的声音就是当你通过我们说话时，你们若对这座山说挪开，心里不疑惑，只信你所说的必成，就必给你成了。凡你们祷告祈求的，只要信是得着的，就必得着了。神的，这是何等的应许。你们若常在我里面，我的话也常在你们里面，凡你们所愿意的，只要祈求。神的，教会拥有如此的应许，如此完美的救赎。我们晓得我们不配，我们永远都不配，我们没有办法配。我们不是在计算自己配不配，我们是在看我们的祭物主耶稣基督。今晚我们就是隐藏在他里面，我们躲藏在他蒙福的应许中，在他的道中。那是我们的，那是信心的隐秘处，在神永恒之道不动摇的磐石上。信心在那里找到位置，找到他的位置，没有东西能够动摇他，死亡不能够动摇他，坟墓不能够隐藏他，他被证明了，第三日他复活了。因为神的道说，我必不将他的灵魂撇在阴间，也不叫我的圣者见朽坏。没有坟墓能够拘禁他。神的，这是你的道，求你今晚来彰显，你就是道。主啊，让你所应许的道今晚被讲出来。这迹象已经表明弥赛亚在地上了，我们已经到了末世了。当那些博士看到三颗星排成一列，主要当我们今天看见神的三个属性最后进入通道时，我们知道他们是一位。我们看到所有这些伟大的迹象在地上显现，神儿子的身份证明在他教会的肉身中运行，执行他的工作。神呢，愿人心颤抖，愿罪人颤抖，愿有一个悔改，愿今晚有这么一个灵魂和身体的医治，使到处的男儿女人从不信中走出来，分别出来，来相信永生的神。主啊，我作为你的仆人，把自己交托给你，我把这个教会交托给你。主啊，我不晓得，不管你怎么更高我，如果会众不相信，事情也成就不了。我们双方必须同工，作为一个整体来相信神，荣耀耶稣基督的道，以便看到这些事情发生。我们被问到了这个问题，先生，我们愿意见耶稣。父啊，你应许了你要与我们同在。主啊，现在我们要仰望你在我们中间彰显。我奉耶稣基督的名求这些事，阿们。那我相信，那祷告卡是不是发放了？是一到一百吗？好的，我们不能一次让所有人都站在这儿，我们只得一个一个叫你们。那我们要一个一个叫你们。如果你残疾了、瘫痪了、起不来，那些弟兄会过来带你上台接受祷告的。啊，如果你站不起来，那请让我知道。二号祷告卡，请你站起来，谢谢。三号，谁有三号祷告卡？站起来好吗？那现在快点，我们得快点。就这位女士吗？她有三号祷告卡吗？好的，好的，到那头去。三号，比利啊，你或某个人过来这里。四号，谁有四号祷告卡？在后面。好的，过来这里，女士。五号， 你们都会一个一个的被叫到。五号，那先生的有几号？几号？哦，三号。有人犯了个错误，这里这人有三号卡。好的，四号，谁有四号？四号卡。好的，五号，谁有五号祷告卡？六号，谁有六号卡？谢谢，过来。七号，那走到自己的位置上。七号，八号，八号，九号，九号，我看见了吗？九号是谁？快点，那么就不会在这上花太多的时间。九号，九号祷告卡，那请人帮我看看。那你们弟兄站起来帮我看看，九号不在这里吗？好的，如果进来了就可以走到这个位置上，那可能已经出去了，我讲的太久了。十号，十号的奥卡请举手，让我们能看见你是谁。好的，过来。十一号，十一号的奥卡有吗？女士，那当我告诉你是请举手，那么当你的卡号被叫到时，那你就会知道了。十二号，谁有十二号？十二号过来，女士。十三号，十三号的奥卡在后面，过来，女士。那如果你能起来的话，十三号，十四号，十四号在哪里？十四号祷卡，那在后面。好的，到前面来，女士。十五号，那这里这个人。十五号，十六号，十六号，十六号，十六号祷告卡。哦，在角落里。十七号，那瞧，这不是竞技场，我们不，那我们一个一个的叫他们的，你知道，这样你们就不会争先恐后的进来了。那我们要次序，那保持敬畏。那十六号，十六号祷告卡。十六号，那这位女士有十六号吗？十四号，十六号，十六号。好的，谢谢先生。十七号，那已经下来了，睡了。十七号，十八号，好的。这里那他们已经有很多人了，那角落那里只能站那么多人了。那等一下我们要从那里开始。好的，那他们正在让那些人排队时，你们有多少人没有祷告卡有生病的？那让我们看看你的手。好的，那当我再给你们引用圣经时，那你不需要有祷告卡，虽然你病了，没有被叫到祷告队列中。好的，这会堂里有多少病人不认识我？那知道我对你一无所知的请举手。那你知道行，那要对你们诚实，我没有看到一个我认识的人。那你可能认识我，但老实说，我不是有意要伤害什么人，我没有见到你，我没有看到一个我认识的人。那除非是这个坐在那里有点魁梧的人。那我看对人了吗？那我忘了你的名字是什么，你是从密苏里来的。那我知道他偶尔会来我们教会。那在台上，那记住，神在台上就像在底下一样。我不认识这里的任何一个人，要说我认识他们，除了这里的弟兄外还有摩尔弟兄。那真正知道一个名字或知道任何人，那我可能知道，那我想这是你爸爸坐在后面，那我相当肯定的是对的。那 Jim McCurry 在这里，那坐在这里录音的小伙子，那是所有我看到能认识的人了，那知道他们是谁的。好的，那听着，你们他们做准备的时候，让我们看一个这样的小故事，那另一个的故事，这样我们可以来谈谈主耶稣。那这有多少人知道圣经说一次有个患血漏的妇人，那她没有被叫到祷告队列中，但她没有祷告卡，但她有信心，就是那个摸到了神。那耶稣走在路上，那这个妇人悄悄地挤进来，摸了他的衣裳穗子。那多少人知道巴勒斯坦的衣裳是宽松下垂的，那是袍子，那袍子有里衣，那小免得脚上沾了灰尘。那他们穿了里衣，那当他们走的时候衣服沾了灰尘，那所以他们穿了里衣。那这女人用手摸了耶稣的衣裳穗子，耶稣停住了，说谁摸？我不相信他只是在开玩笑，我不相信他那么做，我真的相信他不知道是谁摸的。他说谁摸我？由于那么多人在这周围挤来挤去，说喂，拉比，这是加利利的先知吗？那瞧，我们很高兴在这里见到你，大家都说你好吗？彼得说，主啊，他责备的圣经说，换句话说，彼得可能这么说，哎，你这种身份的人竟然会说谁摸我？ 这听起来太不正常了。那我猜，那从我对你说话起，就有50双手摸过你，你还说谁摸我？哎，主啊，这听起来精神不正常，你不该说那样的话。圣经说彼得责备他，但耶稣说，我觉得有能力从我身上出去了。这是不一样的触摸，是信心的触摸。能力就是力量，我觉得我的能力，我虚弱了。有人用信心的触摸摸了我，那他的身体不可能感觉到那个触摸。你可以摸我的大衣，摸耶稣的衣裳和身体，跟摸我的大衣没有什么差别。那就像瞎子巴利买站在离耶稣100码远的地方说，耶稣大卫的子孙，那所有人都在喊着，我们听见你叫死人复活，我们这儿有一座坟墓，那满了死人，上来这儿叫他们复活吧，我们就信你。瞧那些好批评的人等等，瞧，但耶稣甚至听不见巴利买，但巴利买的信心使他停住了，瞧，是他的信心做到的。那这个妇人的信心叫耶稣停住了。耶稣转过头来看人群，最后找到了这个小妇人，耶稣跟他讲了他的状况，说你的信心救了你，对吗？只是一个普通样子虚弱的小妇人，但她得了医治。那妇人做了什么？确切地说，她摸的并不是耶稣，她通过耶稣摸到了神。那多少人知道？那这些的传道，我晓得他们知道。但希伯来书说，耶稣基督现在是大祭司，能被我们的软弱所摸到，对吗？会众中有多少人知道那个？瞧，如果他是大祭司，他跟从前一样是大祭司，在神和人中间只有一位中保，就是降世为人的基督耶稣。如果他昨日今日一直到永远是一样的，你以妇人同样的方式来摸他，他能被摸到。如果你以同样的方式摸他，如果他昨日今日一直到永远是一样的，他岂不会以那是同样的方式行动吗？对吗？瞧，你唯一要做的就是摸他。那不是摸我们中的一位弟兄，也不是摸我，那只是你的弟兄，明白吗？而是要摸他，你的信心触摸他，他就必使用他的器皿，他就会，他今天就会做和从前一样的事，他今天跟从前是一样的，你们相信那个吗？现在我要你们所有的人同心合意，每个人在以下的几分钟里面待在自己的位置上祷告。那上来这里传讲福音是一件大事，他的确能使人，那是从前是酿私酒的赌徒、外面街上的妓女等人，与基督耶稣一同坐在天上，能感受到圣灵的启示，将你提升到一个地步，直到你失去了自己，大叫阿们和哈利路亚，那赞美神，那是一件美好的事。但接着，在同样的会众中，福音被传讲了，说的以前是什么？现在是要确认他是同样的那一位。那站在这祷告队列中的，那我不认为，那我在那队列中没看到一个我认识的人，没有一个。如果你们每一个在那祷告队列中的人对我是陌生人，我不认识你，你知道我对你一无所知，请举手。那你们每个在祷告队列中的知道我对你一无所知的，请举手。好的，那我猜整个的祷告队列都是，那他们一个我都不认识。那唯一的方式，如果谁认为那是错的，那你可以上来来取代我，行？除非你能做同样的事，否则就别对此说什么。耶稣说，我若靠着神的手指头赶鬼，你们的子孙赶鬼又靠着什么呢？换句话说，他们的哪个体系更好呢？行，那我们有一个时候，大家开始想到过去的传统，那按手那是对的。那但现在，那我传道的弟兄，那请容许我说，那是犹太人的传统。行，雅鲁说，请你来按手在我女儿身上，她就必好了。但罗马人、外邦人说，你到我舍下，我不敢当，只要你说一句话，对不对？对外邦人来说是说出的话。瞧，我们应该执行那个。如果那个罗马人，一个只见过耶稣的异教徒都那么认为，因为他知道耶稣基督就是道，他说，我在人的权柄之下，我对这人说去他就去，对那人说来他就来，因为他在我的权柄之下。他在确认什么呢？ 每个疾病每个病痛都在耶稣基督的命令底下。是的先生，他有权柄，如果我们能听见他说话，那就证明了他与我们同在。那么今晚当你们外邦人知道他在我们中间，能伸出手来并晓得一切时，这岂不是更大的事吗？不是说伯纳弟兄按手在我身上，罗伯斯弟兄或别的人，而是靠着对神儿子的信心说，我接受你主耶稣，你在这里，你医治我。那如果他会确认自己借着福音证明了现在在这里，就跟那个时候一样，那我已经向你们证明了，那是他的身份证明，对吗？应许末日这些事要发生，我们已经看到教会经历了路德、卫斯理、五旬节运动一直到结束。瞧，我们在这儿，老底家时代、所罗马的时代，我们在这里了。这事工已经通过神话语的每一个的角度显明了出来。我相信神整个的奥秘已经被传讲了，现在是在他的子民中确认基督的身份，神在人的肉身中行事的时候，那不管主怎么恩膏我，你必须也受恩膏相信才行。瞧，你是那位必须去触摸的，那我们两个一起成为一个整体。我不认识你，你不认识我，你只要相信，我相信，然后神把我们两个都握在手里，那是神。那么瞧，圣经说你们若都说方言，没有翻方言的，偶然有不同方言的来到你们中间，他就会说你们癫狂了。但若有人说预言，揭示人心里的秘密，所有的人就都会服服说神与你们同在。那我很感谢神，看到那个日子来了，让我活到今天能看到这个来到了被招出来的教会中间。那你们记住，这个没有去到巴比伦，没有去到所罗马，而是去到了被招出来的选民那里，那是他们看见的迹象。而那些人有他们自己的东西，他们的组织团体和那些乱七八糟的东西，但这是主耶稣以圣灵的样式运行在他自己的子民中间，行他在地上时所行的同样的事，向他的心腹确认自己，不是向教会。教会与心腹是有差别的，我不是传讲教义，因为我不那么做，但我谦卑地相信心腹经历教会经历大灾难第六印来净化他。没错，心腹不会，他在那之前进入被提中了，现在是心腹被招出来的时候，所以现在我相信是呼召出来的时候。对不起弟兄们，我不该传讲教义，因为这可能引起不同的意见。那如果您呢，就像吃樱桃馅饼，把核吐掉吃馅饼，讲没错，好嘞。但我相信呢，正是我们犯错误的地方。我们一些人相信，那一个说心腹要经历大灾难，另一个说是教会要经历大灾难。没错，肯定的，巴比伦和所罗马那里有教会，心腹被呼召出来坐在这里等候呢要来的儿子。没错，是的先生，那就是迹象发生的时候，不是在宗派中间，而是在选民中间。那在神面前，我站在了面前并不说谎，他是我的审判官。我庄严地说呢，队列中没有一个人是我记得我一生曾见过的，除了我在底下教导的，没有一个人我知道他的事或者见过他。有圣经在我面前。那如果耶稣昨日今日一直到永远是一样的，正如我告诉你们的，你们知道我不是个神学家，那我不是个传道人。那像我说的，就像你们的牧师受膏传着福音，那是他们的呼召，这是我的呼召，被圣灵恩膏，让神在他的子民中永留。那你们现在会相信那个吗？如果他今晚在他的子民中间显明自己，他应许了还有不多的时候，世人不再看见我，不信者不再看见我，不过他们在那里的所罗马，但你们要看见我，因为我要与你们同在，也要在你们里面。瞧，我所做的事你们要做，并且要做比这更多的事。我知道钦定本说更多，但你拿希腊对照圣经看，是不是说，那是不是说钦定本是说更大？你不可能做更大的事了，不可能做任何更大的事了。耶稣医治病人，叫死人复活，阻止自然界，行了一切的事，并且要做比这更多的事，因为他当时只体现在一个人里面，即耶稣基督神。那现在神在他的教会里，在各处，并且要做比这更多的事，因为我往父那里去，又以圣灵的样式父的灵回来，带领以色列人经过旷野，住在耶稣基督里的同一个火柱，回到神那里，说我从神那里出来，又归到神那里去。那注意，他一回到神那里，接着发生了什么事？大树的扫罗，他在路上被那大光击倒，正如昨晚所说的，他知道那是主。他说，主啊，你是谁？他说，我是耶稣。讲，那是在我们中间的同样的火柱，同样的光，产生他在基督耶稣里时所产生的生命，今天在心腹教会里边行同样的事。 你们相信吗？那愿主神降临，说我所说的有关他的话。那简单的信心，天上的神知道，瞧，只要相信，当他在那里遇见我时，他能要告诉我。我今晚站在这里，我站着，那我猜这里有300人或更多。我曾站在50万人面前，在全世界发出挑战。他不会，他是神，这不是我说的话，这是他说的话，这是他的道。现在我要大家在事情发生时，那保持敬畏。如果发生的话，那如果这不发生，如果神不领导，那么我一件事也不能做，可能只有开始祷告队列，按手在病人的身上，为他们祷告，然后回家。我能做的就是这些，我不能，我是你们的弟兄，瞧，那，但如果圣灵要做一些显著的事，你们若认为那很奇妙，那么神是个敬拜的对象，那你就尽你们所能的来敬拜他。那现在不要拍照，不要闪光，因为他是一道光，多少人见过他的照片，那你们知道肯定的，他在华盛顿特区，瞧，好的，那要敬畏。我希望你们在我后面的人现在真正的祷告，因为我在注视会众，或许明天晚上我要从这边来，那我不知道，那只有神做了应许。但如果他在这里确认自己，先生，我们愿意见耶稣，那是唯一的方式，你无法模仿那个，因为那是一件神迹，那是个似非而是，那绝对是个似非而是，瞧，似非而是是一个神迹，一件无法解释的事。那这里站着一个妇人，我就跟其他人一样，一点也不知道那妇人站在那儿的目的，除非这里有人认识的。她只是个站在那里的妇人，但刚好是个妇人。我脑子里想到了约翰福音4章的一幅完美图画，一个男人和一个妇人见面，中主遇见井边的妇人。瞧，那如果站在这里的这个女士，那她可能病了，那可能没有病，可能她有家庭的问题，可能她有财政的问题，可能她站在这里是为了别人，那我不知道她来这的目的，我没法告诉你们，我不知道，我不知道，但这个妇人自己知道。那如果我上去按手在她身上，说按手在你身上，姐妹，荣耀归于神，你必定会好的，因为圣经说手按病人，病人就必好了。阿们，欢喜的上路去吧，你得医治了。瞧，那想要相信那个呢，没问题，因为那是经文，手按病人，病人就必好了，那是真的，那是圣经所说的话。但是如果圣灵站在这里给他说出他所行的事，他生命深处的事，他做了什么事，他正在做什么事，他在这儿的目的，他想要什么，会怎么样，那么他知道，他必知道那是不是真的，他就知道必须得来自某个超自然的力量。那这取决于他要对这事怎么归类，是别西卜还是像井边的妇人。我们知道弥赛亚做这事，瞧，那么不管是哪个，他所得的奖赏就是那个。但如果神能说出的过去是什么，那如果那是对的，他会确认的是对的。如果神知道他过去是什么，他肯定可以相信神说的将来会是什么，对不对？如果他借着相信神知道他过去是什么，并且知道那对还是不对，那么对于他将来是什么，这又会怎么样呢？这段时间很奇妙，不是吗？你说伯纳弟兄，你拖延是为了什么呢？我正在等候的，绝对没错，如果他不来，我做不了这事，就是这样，我只是等候他。是的，让我们来唱那首老赞美诗，只要相信，请给我们起个调。只要相信，只要相信，凡事都有可能，只要相信，只要相信，只相信，凡事都有可能，只要相信。那奉耶稣基督的名，我把这里的每个灵都放在我的控制下，为了神的荣耀。 那安静的坐着。那你们见过那张照片的？那有一天我要在基督的审判台前见到你们，他离我现在站的地方不到两英尺。这里，那如果那是同样的圣灵，谁都知道立约的使者是耶稣基督，他带领以色列人经过旷野。那如果他现在来，我已经宣称他就是那光，我不知道他确切的在哪里，但他就在靠近我的这个地方，我感觉到他了，我知道他在这里。那如果他从我身上拿走我的生命，我自己的想法，我的辨别力等等产生了自己的，那么那就是基督。那如果他这么做，你们所有人都会相信吗？好的，现在要保持敬畏，我必须跟这女士说一会儿。那谁要是这个麦克风的工程师呢，请注意，那因为当你在异乡中时，你是从这里离开了，那你到了别的地方，到了一个人的生命中，在别的地方，就像在别的地区一样。我必须讲一讲我所能看到的东西，那因为这个会离开我，我就不记得我说了什么了。叫所以如果你注意麦克风，那不管是谁，那当我跟这个女士交谈时，就要向我们的主跟井边的妇人交谈，跟她交谈，要接触她的灵。因为我刚才开始讲到有点，那我离开房间前进食祷告了一天，那这个离我相当的近，我应该进来让别人讲到，然后走上讲台，这样就好多了。那今晚在这里我想跟这个妇人谈一谈。那于是主耶稣何等的伟大，他不是死了，而是一直活到永永远远。你相信那个吗？那我相信你相信。那我们站在这里，作为一个男人和一个女人，有一天都要面对基督，我们必须见他。但我看出你是个基督徒，因为当我一开始讲话时，我就感觉到他的灵进来了。那如果这女士愿意为真理做见证的话，那此时她有一个非常奇怪的感觉，非常的甘甜温暖。那你们从未见过她的人，如果你的眼睛能看到的话，她就在我和这个女人之间，有点琥珀色的光，她此时落在女士头上，奉主的名，她认出有东西正在，使得感觉非常的甘甜，跟你过去不一样。那你知道你的弟兄的同在不可能做到这个，如果那是对的，形象会众举手就是的。那此时在这里我正看着这位女士，跟她有个完全的接触。这个女士被一件的事搅扰，就是那个东西笼罩着她，有个黑影在妇人的头上，那她被搅扰了。是的，那是癌症，她得了癌症，癌症在她的手上，在手指上，没错，那在你的手上，那在这里看不见，但不管怎么样，她在你手上。是的，那为什么时不常的总是有人认为，那现在不要试图隐藏你的想法，我能在这里借着圣灵捕捉到的。有人说那是他猜的，我没有猜，我不认识这个妇人，我没有猜，我没有。那这里那是，那从我站的地方我看不到的，他是在那这里。好的，把你的手放下，那看着我，相信我是神的仆人，你愿意那么做吗？好的，让我们讲点别的。是的，你是个信徒，你应该为此相信。很久以前我为你的癌症祷告过一次，你得了医治。是的，先生。你说你认得这妇人，我不认得，据我所知我一生从未见过的，只是在异象中看见的。然后再告诉你一件事，你心里有个人，他正在为这人祷告，那是他丈夫，他在这里。如果我告诉你他的问题是什么，你会相信他必得医治吗？他有前列腺的疾病，那是主如此说的，耶稣基督使你痊愈了。你们相信吗？先生们，我们愿意见耶稣，他昨日今日一直到永远是一样的，你们相信他是神的儿子吗？那你们有多少人相信那是耶稣基督？只要有信心，不要疑惑，要相信神，他今天就跟从前一样的伟大。那你就像这样说，先生，我们愿意见耶稣。那如果那使得井边的妇人处在那个情形下，他的属灵情形认出那是弥赛亚的迹象，我们这些圣经的读者被圣灵所充满的，那对我们又该做什么呢？那就像我经常想的，玛利亚从圣灵感孕，圣灵荫蔽了她，创造了这个孩子， 那告诉玛利亚是怎么回事，他跑去见他的堂姐伊丽莎白，他是撒加利亚的妻子，已经怀了约翰六个月了，那他们是堂姐妹。当玛利亚告诉伊丽莎白他还没有出嫁，也要生一个孩子，圣灵要把孩子带来，说要给他起名叫耶稣。你知道小约翰他在母腹里六个月了还没有动过，我瞧那是不正常的，那大约两三个月孩子就会动了，但这个孩子不正常。那小约翰在母腹里面没有生气，但当玛利亚的问候一入伊丽莎白的耳朵，说我要给他起名叫耶稣，耶稣基督的名字第一次被人的嘴唇说出来，就给在母腹里没有生气的小婴孩带来了生命。他对一个从神的灵而生的男儿女儿又该做什么呢？瞧，当我们知道我们正生活在末日，今晚这么多在我们中间的经文借着我们的声音说出来，看到耶稣基督在火降下之前赐给我们最后的迹象，这更该成就何等大的事。这个对我们又该做什么呢？会使我们屈膝悔改。那当然我正在等一会儿，我想稍微摆脱一下这个，因为这样我感到很虚弱。如果这是神的儿子虚弱，能力从他身上出去，他对于我一个靠恩典得救的罪人又该怎么样呢？那这是一个年轻的妇人，像这是下一个，这是你好吗？我转过身了，我不知道，我猜我们彼此是陌生人，我们互不认识，我不认得你，你比我年轻好多，我们或许出生地相隔很远，我们是第一次见面，但你相信我是神的先知啊？对不起，我是指神的仆人吗？啊，那个让人绊倒，那这就在磁带上了。你相信我是主的仆人吗？你相信耶稣基督昨日今日一直到永远是一样的吗？你相信我所讲的这道光，那是神的灵，同样的灵，是跟以色列子民一同经过旷野的火柱被彰显了出来吗？那道光是那天晚上进入监牢，带着西门彼得打开了监牢的门，领他出来得释放的同一位吗？你相信有一天他要来使我们得释放吗？我也信。来到坟墓打开门，我要从死人中间出来，我相信他，他今晚在这里，知道我们不用接受人的哲学，那这岂不美妙吗？我们这里有一本圣经讲到了这点，他在这里要确认他的教会赐给他被提的信心，被带走，一个人怎么能够坐着不动呢？只是跟这个女士谈一下，那我不认识她，只是我的手，据我所知我从未见过她。如果我不认识你，你不认识我，人们会说，那有人说今天跟我交谈，那在外面捡罐子的那个人，他说啊，人们说伯特弟兄带着自己的人来，那这是为什么？他能知道他们的缘故。我庄严的在神面前起誓，据我所知我一生从未见过的妇人或者队列中的任何一个人。如果我们绝对是完全陌生的姐妹，我不认识你或对你一无所知，请举手。如果我不认识你，你不认识我，就是这样，我从未见过这个妇人。好的，但我知道有人跟我们站在这里，那他知道我们两个，他供养我们一辈子，他是我所信靠的，是我所相信的。那我若能帮助你而不帮你，我就不配谈论他的道，我本来也不配。但如果我能帮助你却不帮助你，那我唯一能做的是，如果他站在这里，那你病了，你会说耶稣求你医治我，他会说当我死在哥哥他时已经做成了这事，他为我们的过犯受害，代价已经付上了，已经成就了。但现在他可以证明他是耶稣，借着给你们看弥赛亚的迹象证明他是耶稣，他应许了要做这事。何等的那天的魔鬼根本无处可逃了，不是吗？魔鬼被逼到绝境了，神很奇妙，不是吗？那我之所以这么说，是因为我正在观看某件事发生。这个女士刚做完一次手术，没错，对吗？妇科病，你做了一次手术，对吗？你正受十分虚弱和神经质的折磨，对不对？几乎恢复不过来。那你来了，那今晚再来之前，你祷告，你能够来到这里，在队列中接受祷告，对吗？请举手。我不是在读她的心思，不。如果我借着神的灵说出你是谁，你知道那是不是事实，对吧？那会使你相信吗？你会全心相信吗？基甸太太要相信，没错，回家去吧，耶稣基督使你痊愈了，要相信。你们相信吗？让我们说赞美主。天哪天哪，只要对神有信心，不要疑惑，起初那是主如此说，留意主所说的话，瞧，异象是一件事，主如此说是另一件。你好吗，先生？ 我对你来说是个陌生人。我们是两个不同的种族，就像井边的妇人。但耶稣让他知道了，神从一本造出万族的人。我们所出生的国家和地方改变了我们的肤色，这跟我们没有关系。那我们是弟兄，是受造物，都是从亚当来的，没错。但今晚两个不同的种族在这里相遇，就像当时一样。如果神的儿子耶稣基督向我揭示你站在那里想要什么，你相信他会把那个赐给你吗？你知道的，谢谢先生，你知道的。好的，那你的胃病离开你，你的糖尿病也别离去，回家去吧。你若能信，凡事都能。那任何人都能看到，那帮他上来了，他身上有残疾，我不知道，我从未见过这妇人，他完全是个陌生人。如果我能医治他，我就会医治他，但我医治不了。瞧这边，姐妹，彼得、约翰，那是要不，那瞧，那周围都是人，那瞧，记得主领一个瞎子到城外，等等，瞧，那带到自己那里，那瞧，每个人都是一个活的灵，他把你从各处的信心中挑出来。那我医治不了，你们知道这点。我是人，那就像你的丈夫、你父亲或别的什么人一样，我是个人，只是个人，但他是神。瞧，没错。那你瘸腿是因为关节炎，这是真的。你有关节炎一直越来越糟糕，没错。另外你还有相当严重的神经病，你有膀胱病，没错，还有高血压，得了并发症，是的。你不是本地人，这里是从加利福尼亚州来的，回去吧，相信你会好的，奉耶稣基督的名，要有信心。你们相信吗？好的，让我们举起手来说，谢谢你，主耶稣。主耶稣啊，为你向我们所施的一切的良善和怜悯，我们将赞美和荣耀归给你，奉耶稣基督的名，阿们。只要有信心并且相信，那看看他走开了，看看他嘞，瞧，看到吗？说赞美主，阿们。耶稣基督昨日今日一直到永远是一样的，他不说谎，他讲的是真理，他告诉你什么就必定是那样的。他昨日今日一直到永远是一样的，他永不失败。那任何相信的人，如果你接受了，他必同样行在你的身上。你唯一要做的就是相信。那会众中的每个人都相信吗？那这个得到静脉曲张的人，你又怎么样呢？你们神会医治你的静脉曲张，使你痊愈吗？你相信吗？好了，那么这病必离开你了。我要问你们，谁他触摸到了谁？他从未摸到我，对吗？你呢？你相信吗？你相信你侧面的疼痛会离开吗？你正受侧面的疼痛的折磨。好的，他必离开你。我挑战你们相信耶稣基督昨日今日一直到永远是一样的，在他的子民中间确认自己。我从未见过的夫人，从未见过的人，他摸到了什么？他们摸到了大祭司，他们离我有20英尺远，他摸不到我，即使摸了也没有用，但他们摸到了大祭司，他昨日今日一直到永远是一样的，他是耶稣基督。您必须相信。那这个人，这是个男人，好像西门彼得，我相信可能是今晚第一个来的男人，一个男人来到这里，那就像主耶稣，那一个男人西门彼得来到主耶稣的面前，那一个男人，我想刚才是妇人，现在是个男人。如果耶稣昨日今日直到永远是一样的，那么他必会像当时一样，对吗？那我不认识这个男的，天父知道这个，我不认得他，他只是个站在这里的男人，但耶稣基督认识他。如果耶稣基督向我揭示他在这儿的目的或关于他的事儿，主说出来，他知道那是不是事实。 那这人必知道，如果这里有谁认识的，他们也会知道，但我不知道，我必须等候。但答案在这里，他在这里，在基督里。没错，我们相信这一点。那这会让人变得很虚弱，那非常非常的虚弱。那我相信，那你会相信，并且有信心。那我不认识你，先生。就像人把西门带到主耶稣的面前，那不是，我不是主耶稣，瞧，我只是个人。但我想要说，他在会众中间，我想要他们看到。如果他们能看到这点，他们肯定能相信并且接受了。那当说，如果这个应许，如果他不可能走到那里，走进这里说，我要医治你，我要医治你，他那违背他的道。瞧，他已经做成了这事，他能做的最后的事就是证明他在这里持守他的道。如果他愿意持守这道，在你们众人面前在这上面彰显出来，肯定的，那个得了关节炎残疾的妇人甚至要用那个四英寸的东西抬起他，但现在却能跳上跳下跑过这里，因为那是主如此说，主医治了他。那你们肯定能相信他在这里。那这个男人，那对我是个陌生人，我对他也是，我们两个是陌生人。那如果主耶稣把他启示出来，让这个人来做判断者，你们都相信并且接受你们的医治，不管是谁，你们都愿意全心相信吗？有个女士出现在我面前，这个女士有肺病，全心的相信耶稣基督必使你痊愈。你若能信，你相信吗？我对你是个陌生人，但耶稣基督知道你正在想什么。现在你相信，你必好了。阿们，阿们。他奇妙吗？我不认识这个妇人，一生从未见过的。他只是个坐在那儿的女士的。让我告诉你一件事，他坐在那儿说，主啊，让我摸到你，问问他那对不对，是那样的，没错。我看见他出现在这里，听见他所说的话，我回头看，我想有这种相貌的人在哪儿呢？我到处都看不到，我继续看。那当然，我四处观看，马上看到那道光移过去，悬挂在那个妇人的头上，他在那儿。瞧，耶稣基督昨日今日一直到永远是一样的。阿们。主耶稣知道一切。有人说，这女士是跟我一起来的。原来是这样，这个男人说，这个女士是跟他一起来的。Amen。那是不是很特别？瞧，那这有多奇妙？主耶稣知道万事，难道你没有看到吗？那不可能是我，朋友们，你们知道那点，你们该聪明才是。你们知道这个。那就站在这里的这个男人，那我不认识你，对你一无所知。如果主耶稣向我揭示你在那儿的目的，问你做了什么事引起了你的问题，不管是什么，你知道那必定是主耶稣才这么做。没错，叫愿主应允的事。那首先，这人正受血液病的折磨，不是高血压，他正受高血压的折磨，他的身体有问题。我看见他翘着脚坐着，是水聚集在你的脚踝骨的周围，像这样。哎，你是个传道人，福音传道人，你相信神会告诉我说你是谁吗？威廉斯牧师，如果你全心的相信，你就可以离开这里得痊愈。神祝福你，阿们。你们相信吗？你相信神医治癌症吗？你相信了医治癌症使人痊愈吗？那相信的离开讲台并得医治吧，阿们。全心的相信。你相信神医治心脏病吗？你信吗？那你的心脏得医治了。去全心的相信吧，只要赞美神。阿们。那当我对这男的说话时，你有很奇怪的感觉，因为你也有心脏病。如果你继续相信，那个病就不会再回来了。 他必永远离开你了，去全心的相信吧。阿们。好的，这个来这里的妇人被死亡笼罩着，她得了癌症，她现在癌症离开了，全心的相信她被离开你就痊愈了。如果你不怀疑，她永远也不会再回来了。如果你不疑惑而是相信的话，过来吧女士。那现在你说我是在读人的心思吗？像这样转过身，主的天使要在末日进来，主神耶和华应该像从前一样知道他背后的是什么。这妇人在我背后，那要相信。姐妹，你相信我是神的仆人吗？如果你信，请举手。在我背后的女士，她把手举起来了吗？那往这边看，如果主会向我揭示你的问题是什么，你全心相信吗？她得了妇科病，妇女病，如果那是对的，请挥挥手。那这里这位女士，你现在得了医治，耶稣基督使你痊愈了，荣耀归于神。所罗马的日子怎么样，人子降临的日子也要怎样。他脸上的这个地方转化成癌症，如果他全心的相信，那你可以走了，癌症必离开你，你必好了。我医不了，但神会，只要你全心的相信。我不是医治者。阿们。你们全心相信吗？那姐妹瞧这边，那女士，你受关节炎的折磨，早上你要起床的时候更糟糕，你把一只脚伸出去，然后想要迈步，有时候你在家里还得扶着一些东西才能够走动，绝对没错。如果你全心的相信，耶稣基督必使你痊愈。如果你相信，明天下午就会不一样的。让我们说赞美主。那这人上了年纪，他得了一种叫前列腺的病，那是他这个年纪的人得的病。那他有许多的问题，但他想要我为他祷告的大的问题之一是关节炎，这病搅扰他有一段时间了。没错，你信吗？上路去吧，会得医治的。谢谢耶稣基督，使你的病好了。我不认识这个小女孩，看上去很健康的孩子。那看主要相信，女士，你全心的相信吗？你相信我是主的仆人吗？你相信神会向我揭示你的问题吗？你就快要因神经紧张而崩溃了，魔鬼向你撒谎，试图使你认为你失去了医治了等等，不要相信的，你自由了，耶稣基督使你得自由了。阿们。你们整个会众都相信吗？在主的同在中，你们相信吗？你全心相信吗？姐妹，你相信主吗？你信吗？奉耶稣基督的名，愿你得医治。阿们。全心的相信。这个妇人的紧张，得了妇科病，还受着关节炎的折磨，快要让她残疾了。如果你全心的相信，你就可以去得自由了。你相信吗？那么奉主耶稣基督的名，你全心相信吗？那等一等，耶稣基督持守他的道吗？他持守他的道吗？多少人相信他是一样的？多少人相信你看见耶稣基督运行在他的子民中间？先生们，我们愿意见耶稣。那我告诉你们的是真理，如果神告诉你们说我跟你们所讲的是真理，你们肯定能相信。我感觉到我的儿子或有人在拉我的衣服，那表示到了他要让我下去的时候了。我想告诉你们真理，那是神的道应许要做那些的事，道也应许了这事儿。你们举起手说你们是信徒，对吗？耶稣升上高天前所说的最后的话，他说他赐给人恩赐，他说信的人必有神迹随着他们，手按病人，病人就必好了，对吗？他们若那信徒，那多少人是信徒，请说阿们。那么你们按手在你们旁边的人身上，只要按手在，只要按手在对方的身上。那现在为那人祷告，主耶稣，求你应允。主啊，撒旦从这群会众中出去，奉耶稣基督的名。